今日咧有我哋嘅兄弟啊，温南星执事咧喺我哋当中正道。佢嘅讲题系跟耶稣，要跟住佢去做一件事。好，我哋请阿南星啊，唔该晒。
咁咧就头先讲读咗好长嘅经文嗬，其实我哋主要睇马可福音嗰段啦。咁啊，以弗所书咧都会睇嘅。咁啊，发觉咦，不如同大家读一次咁啦。咁啊，今日带一本新书，咁啊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咁啊，多谢 Michael 啊，叫埋我啊，可风啊，我哋有几个执事咧，有机会喺度将自己学到嘅嘢、领受嘅嘢咧，可以一齐分享下，将马可福音里边一个好丰富嘅信息咧，同大家一齐学习。咁咧，我就拣咗咧，唔记得大家有冇去义工大会啊？有呢条手绳嘅，大家仲有冇挂起身噶？我就孭咗喺我书包嘅。咁我觉得，咦？今日呢個題目同埋我已經覺得嗰段經文所重要嘅信息，其實都同即係 WWJD 有關，即係 What will Jesus do？ 即係耶穌會做咩咧？如果喺呢個場景，耶穌會做啲乜？咁所以我就特登提翻攞翻呢張相出嚟咧 ，post 俾大家睇。咁咧我琴日咧就有一個前輩嚇喺機構裏面一位前輩，咁佢翻另外一間教會，喺嗰間教會佢都係好德高望重嘅。咁佢琴日喺佢 Facebook 咧擺咗呢張相出嚟。咁呢張相咧就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實係一間教會嘅門口嚟嘅。喺佢哋門口咧有一位咧住咗40年嘅露宿者。咁咧教會嘅人咧都俾咗個名佢嘅，叫佢做 Stephen。嗱，你可能好難想像呢間教會咧，仲要係曾經重建過，即係話咧未重建之前咧，呢位朋友咧已經喺佢哋教會門口咧露宿嘅。咁佢哋好醒嘅，佢咧日頭咧會將啲家當咧搬咗去天橋底。黃昏啊，夜晚咧先搬去教會呢個地方。嗱，你深水清咧見到佢地下咧係一啲白色階磚嚟嘅，因為呢啲位置咧就屬於教會，所以咧政府嘅嗰啲市政嘅人員咧係唔可以做任何嘢嘅。教會咧唔單止冇阻止佢，歷代嘅堂主任啊、弟兄姊妹咧係從來唔會投訴，亦都唔會趕走佢，甚至乎咧佢哋有一位咧南亞嘅女佣咧負責接待呢一位嘅朋友嘅，幫佢預備一啲飲食啊咁。各位弟兄姊妹，你想唔想象到呢件事點樣發生啊？即究竟呢班弟兄姊妹喺呢個群體裏面，佢哋做緊一件乜嘢嘅事咧？咁嗱，今日咧講嘅呢段經文咧，已經去到第11章啦，啊，同頭先嗰幅相咧好有呼應，我自己覺得。希望今日分享完呢個信息之後咧，你能夠揾到個答案，究竟嗰班嘅弟兄姊妹呢間教會呢個群體，究竟係做緊一件乜嘢嘅事？去到第11章咧，似乎係另外一個階段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咧，上一次係少偉講嘅。他講到即係喺第10章啦，已經講到嚇。今日講第11章，係講緊耶穌之前已經一路喺加利利啊，開始進入耶路撒冷。去到第11章，已經係進入咗耶路撒冷。喺聖殿裏邊咧，發生咗好多嘅嘢。我哋一齊咧睇下，究竟喺耶穌喺聖殿裏邊發生嘅嘢，對今日同我同你日日喺度做緊基督徒有咩關係？咁咧，由於經文頭先大家讀咧，咪有無花果啊，有聖殿嘅，咁我都。自己都要掌握知識噶嘛，咁啊又即管揾到少少無花果啦，同埋聖殿嘅知識同大家分享一下。最後咧就講一下我哋喺呢段經文咧有啲乜嘢嘅一啲嘅反思嚇。嗱，經文好簡單嘅啫，三組嚇，頭先都讀咗噶啦，阿星幫我哋。12至14節咧係講緊見到一棵無花果樹，喺香港應該冇嚇，我哋都係食緊啲以色列運嚟嘅無花果。揾唔到啲乜嘢喎？耶穌同啲門徒 ，OK， 揾唔到。找不到吃的果子，只是看到樹葉，这是第一組。第二組聖經講緊15至19節，這幅相講緊當耶穌進入了聖殿，趕走了裡面買賣的人，我們沒有背景，你說無緣無故為何趕走他們呢？是不是做了什麼問題呢？推倒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說還要教訓他們、OK? 於是就令到當時一些的宗教人士想除滅耶穌。好了，第三組翻翻去咯，又講翻呢個無花果樹。咁啊，彼得諗起耶穌講嘅説話，啊呢棵無花果樹，耶穌之前詛咒過，以至咧枯乾啦。三段好簡單嘅經文。究竟馬可咧想喺第11章已經去到即係馬可福音嘅高潮，究竟佢想表達啲咩咧？嗱，記住喎，馬可咧唔係門徒嚟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咧，12個門徒裏面咧冇馬可份嘅。OK， 馬可咧只係跟住彼得嘅啫。所以咧，你見到馬可福音裏邊咧，成日都會提彼得嘅，佢啲資料咧都係從彼得而嚟嘅。基本上佢係用緊門徒第一身嘅角度去寫故事，而馬可福音咧，其實都係喺第一世紀同耶穌時代差唔多嘅社會背景之下寫成。所以咧，陣間咧，你去理解耶穌嘅行為嘅時候咧，我哋要望一望當時嚇，即係第一世紀究竟啲人係點樣樣，先至可以明白耶穌做緊啲乜嘢。 很多注釋家基本上都同意的了。這本書呢不是講耶穌由第一日、第二日、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去到第三年就入耶路撒冷，不是的，其實他應該是按照地域來做主題的。如果你記得之前幾位傳道可峰、少慧，其實都是講緊首先最初是在加利利，跟住就是由加利利街慢慢去耶路撒冷的途中做了很多事，去到这里似乎他是讲着进入耶路撒冷是第三个场景，似乎马可想用地理、即不同的位置耶稣所做的事来表达一个耶稣整体一个大旅程，所以耶稣应该不是说得一次去耶路撒冷，应该去了很多次，不过是这种写作方法似乎是想带出一个神学故事，告诉我们接下来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非常重要，来到达到耶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他最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要感受一下究竟在马可写的耶路撒冷有多重要。其实我们刚才读了第十二节，是不是？即是前面还有十一节的，没读的。不过这幅相应该大家有印象了，就是耶稣开始进入耶路撒冷，是不是？大家在那里欢呼啊，这样。那去到中之主日，我们就会感受到啊，要好生啊，好生啊，这样，是不是？似乎作者要展示一件事，就是耶稣走入去一个当时政治的权力中心那里。OK？ 踩入去政治和权力的中心那里。事实上这个地方呢在当代呢也都是犹太教的中心来的。不单止重建的圣殿，很大部分的工作呢都 是由外邦人，其实这个圣殿看守的时候呢、都是由外邦人。所以当时已经有人质疑呢，究竟圣殿的地方还是不是洁净、而耶路撒冷正正也都是一个象征意义很重要的地方，它是以色列君王住的地方。所以耶稣用主的身份骑住驴驹，好像这幅相片这样进入，其实似乎告诉我们好像在模仿罗马的军官巡城的一个故事。马可很刻意营造一个这样的画面，我们看小说看电影通常去到尾声的时候那个场景都特别伟大特别重要的嘛，是不是？就有这样的效果了。 OK， 似乎耶路撒冷去到这个 moment 所表达的故事是最重要最深刻。去到第九节，我们读过那段经文的了，随后的人都欢呼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有歌仔唱的嘛，是不是？事实上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沿途的人在这里不是欢呼、其实他们是叫救命，他们是向耶稣请救，求他救他们的意思。去到第四世纪左右开始才有欢呼的意思，好生啊是有欢呼的意思。整个十一章的开场白似乎要展示一件事，耶稣是带着权柄这样来到这一块地方。所以马可其实是想告诉人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时大家都知道了、OK？ 耶稣是尼赛亚，这个个个都知道，但是似乎马可告诉大家不是只是这么简单，不是只是说耶稣是尼赛亚，是说耶稣是尼赛亚。 So what？ 对你有什么意义？当时的人全部都知道耶稣是尼赛亚，都是说这个话题，不过那又怎样呢？去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转，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所以我们叫这个做对观的福音。在里面有几个重点的、他们由伯特利出来啦，见到无花果树找不到任何吃得的东西。 OK， 那耶稣就跟他说、你呢永远都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啦，跟这棵树说。耶稣呢无啦啦描述着、马可描述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下一段是进入圣殿的，无啦啦为什么会说无花果树呢？大家有印象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有几节讲无花果树，跟住咧就讲耶稣喺圣殿扫场，系咪？跟住咧又有几节咧讲紧无花果树。嗱，马可好特别嘅，如果大家有印象，上一次小维讲马可福音，佢都有提嘅，呢种叫咩方法啦？三文治啊嘛，我记得啊，佢用三文治嘅意思，即系话咧一块面包有啲嘢食，跟住今日一块面包。马可系特登噶，佢好似似乎系想读者咧一路睇嘅时候咧有个感觉。你要配合他，告诉他听，你试一下用我这个结构来演绎一下耶稣在圣殿所做的究竟是回什么事。他是特登这样做。好了，刚才说的无花果，是不是？那我都傻猪猪地去找一下，无花果是不是真的无花的呢？ 是不是真的无花？其实不是的，原来无花果的花呢是在果里面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它是讲在果里面。当时呢不是收成无花果的季节，但是呢仍然都应该有一些叫初生果实的东西。在以色列呢，这些树在春天出叶之前呢都会有一些食用到的初生果实，好像左手边那样。右手边那些我们成日吃的啦，是不是？我上次去五旬节堂我都买了一盒请他们吃。其实当耶稣遇到这一种这一棵树的时候，是有叶但又没有左手边那些初生果实。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就是初生果实。显然圣经学者很想，他们说马可其实很想表达一个信息给我们，就是圣殿跟着读那段圣殿讲的，他显然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即是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很简单来讲，就是失职、okay? 好像这棵无花果树那样失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和我都是马可第一世纪初期教会的读者，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圣殿已经被毁了，基本上我们一听到的感受就是，哦，不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圣殿没有做到圣殿应该做的事，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好了，刚才讲第十二节，他们是从伯特利出来的，然后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住在南区，我们应该对于伯特利这个字应该不陌生的，是不是？大家搭 90B 啊，或者向这边方向走，搭 970， 你都会见到这一座的。这个呢是伯特利的，现在是演艺学院的校园。那伯特利这个字呢，其实是有痛苦、拯救痛苦、痛苦之地的意思。现在这个修院呢，其实最初是由巴黎的传教会建成的，是不是被传教士在休养之用。那伯特利这个地方应该大家都不陌生的，因为如果有印象呢，耶稣在那里令到拉撒路复活啦，医治了麻风的西门啦，玛利亚也都将拿达香膏即是浇灌在耶稣的头上，都是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其实也都距离耶路撒冷非常之近，所以经常都会经过。去到第十五节，讲紧耶稣做了几个动作，我 highlight 咗红色。佢进入咗圣殿，赶走咗一班买卖嘅人，推倒咗换银钱嘅人，唔准啲人经过，同埋咧教训咗佢哋。佢嘅结论咧，基本上去到第十八节，令到文士同埋祭司长咧听到呢句说话，都好想除灭耶稣。咁呢幾節咧就發生咗喺聖殿裏面啦。咁又講下聖殿，講少少下。第十五節講嘅聖殿咧，其實唔係喺我哋舊約講緊，即係所羅門建嗰個聖殿，大家都知嘅啦。呢個聖殿咧，其實喺耶穌出世前大概500年左右咧開始建造嘅。咁佢係取代咗所羅門所建嘅。咁喺歷史學家好多都會做一啲研究啦，咁所以就會簡單稱呼去做第二聖殿，所以如果你叫而家喺耶穌時代嘅聖殿咧，就係第二聖殿。咁咧其實係500多年建造，咁去到大概70年左右被毀，即係話去到耶穌死咗之後嘅冇幾耐就被羅馬軍隊咧嚟到即係摧毀咗嘅。咁睇下聖殿裏邊嘅部分啦，有啲名稱應該幾熟口面嘅，喺聖經嘅其他地方應該都見過。殿顶有没有印象？几时出现过殿顶啊？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是不是魔鬼叫他来站在殿顶那里跳下来这样？好了，另外一个就是美门，有没有印象美门几时出现过？就是司徒见到有瘸腿的人坐在美门，是不是？然后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奉耶稣的名叫你起身，这样那就是这一笪地方。圣殿被毁的历史呢，其实到今日仍然有一些记载的。虽然你说今日的耶路撒冷那个位置呢，这个第二圣殿已经不存在了、okay? 因为在第70年公元后70年已经被毁。不过今日都还有些痕迹。我昨天抡了整套真正传播和、梁家伦院长呢在意大利的神学院，他们拍了5集，非常好看，大家鼓励大家回去看。原来在罗马是非常多一些歷史的建築，那裡才是基督教成長一個發展的基地。這裡呢，這個的海船門呢到現在還在這裡。而這個海船門呢，其實在公元81年起，即是屹立了現在在這個位置接近已經1900、2000年，是不是81年了，是不是？它是紀念10年前之前的提圖斯這個將軍滅了這個耶路撒冷，摧毀了羅馬，摧毀了耶路撒冷的一個豐功偉績的一個紀念。 OK， 而當時點解要摧毀耶路撒冷同埋毀滅咗聖殿咧？就是、因為六十幾年嘅時候，猶太人起義嚇，咁、啊、所以咧呢一、這個嘅凱旋門上面咧有一啲嘅雕塑咧，其實都顯示緊佢哋當時羅馬勝利嘅一啲嘅畫面，係一啲 parade 嘅畫面。而見到咧佢哋抬住嗰個燈台咧，圈住嗰個燈台咧，今日咧亦都係以色列嘅國徽。咁所以咧呢度少少嚇有啲而家嘅歷史嘅文物啦，可以咁講啦，佢哋而家應該圍起咗俾人參觀，就係、是、能夠反映到當時成個以色列成個耶路撒冷被毀、聖殿被毀嘅一個歷史嘅見證。今日喺當嗰個地方嚇冇咗聖殿啦嚇，冇咗聖殿。咁而家喺原址咧，只係剩翻一幅哭牆嚇。大家有陣時新聞咧都會見到幅牆，就係、是、當年耶穌嗰個聖殿嘅位置。咁而家個聖殿而家起咗一個清真回教嘅清真寺喺上面嘅。咁亦都保留咗哭牆啦，同埋一塊大石頭。咁如果大家對聖殿啊呢、這個字好有興趣，今日讀呢段經文，你可以翻去繼續揾多啲嘅資料。耶穌點解當時要去聖殿掃牆呢？要答呢個問題，我哋要回去的年代，了解一下發生什麼事。剛才都說了，聖殿是以色列人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一個權力核心，一個很重要的宗教的地方。在未有聖殿之前，以色列人在會幕裏面敬拜上帝。當聖殿建成之後，聖殿就成為了敬拜上帝的地方，也都成為了以色列民族的象徵。有學者咧，佢會咁樣形容當時耶穌時代見到聖殿出咗啲咩問題咧？佢會理解為咧，呢個殿咧已經唔能夠做呢個殿佢身份應該要做嘅嘢，似乎呢個聖殿已經唔能夠令人去敬拜到上帝啊！學者會咁樣理解。當時被人趕，被耶穌趕嘅係啲咩人啊？賣鴿子嘅人啦，係咪買賣兑換銀錢嘅人？點解要咁做啊？因為原來當時的人如果要進入聖殿去敬拜上帝的話，其實他們要帶著一些牲畜，這是舊約裏面的吩咐，譬如要帶斑鷗或者鴿，這些都在說一些貧窮人的、OK? 他們去到門口準備進入去聖殿敬拜的時候，其實理應這些人是幫他們，是不是幫你有些牲畜，但是這些人是用一些極高的價格來售賣這些牲畜和祭品。仲有喎，佢哋要奉獻嘅話咧，猶太人係唔可以用當時流行緊嘅羅馬同埋希臘嘅錢幣嚟到奉獻，咁所以又要兑換一啲古代嘅希伯來錢幣嚟到奉獻，所以成件事就係一班抬高價格嘅人喺度賣緊一啲其實應該唔使咁貴嘅嘢，然之後令到一啲窮嘅人先至可以進入去聖殿去敬拜，所以成件事嘅重點。就是在耶穌的眼中，這個聖殿已經成為了當時欺壓一些貧窮人的一個巨型的體制。其實耶穌不是第一次反台的，如果有印象，在約翰福音都有說過他拿著條繩做鞭趕走一些牛羊啊這樣。所以其實這樣的問題在耶穌時代一直都存在。在經文裡面，耶穌教訓他們，用了兩節他們一定認識好熟好熟嘅舊約嘅經文嚟到同佢哋講，話俾佢哋聽乜嘢係萬國禱告嘅殿，點解你哋會令到呢度成為賊窩？學者博靈咧指出呢、這個指控係相當之大嘅。理論上佢哋當時嘅人咧，邊啲人係賊啊？佢哋會覺得羅馬人先係賊啊，係咪？因為嗰陣時係一個羅馬帝國嘅年代，佢哋先會覺得佢哋賊，冇理由自己同胞係賊嘅。但耶穌就同佢哋講：你哋係賊。呢度係令到係你哋令到呢度成為賊禍，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諷刺嘅一種嘅指控。萬國禱告嘅殿，其實呢個典故係來自以賽亞書56章，嗰、那個信息好清楚話緊俾人聽，聖殿係要嚟做乜嘢？要嚟守公平、行公義、守安息日，禁止自己嘅手做不作惡、不歧視嘅行為，選擇耶和華所喜愛嘅事。遵守耶和華律法，這個聖殿才稱為萬國禱告的殿。這些舊約經文對他們很熟，一定知道耶穌在說什麼。同一時間，耶穌也說他們將這個地方成為了賊窩。這個字是來自耶利米書7章的，我們一起讀這一段好嗎？預備，先知希押我們由希押那裡可以讀，預備，1、2、3，希押寄居和孤兒寡婦， 流無辜人的血，倚靠荒無益的話，偷盜、殺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在他們眼中這稱為耶和華名下的殿被看為賊窩。所以當耶穌用賊窩、用禱告的殿，其實他們知道耶穌在說他們什麼。去到第十八節，已經馬可很清楚交代了耶穌之後為何被殺害的一個伏筆。原來當耶穌做這些一切一切，當時的宗教人士、文士聽到這些說話，見到他所做的事，就想除滅耶穌。事件發展就去到這裡，成為了尾聲。而馬可亦都為到耶穌的死交代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並且再用多幾節經文交代無花果樹的枯乾。他要讀者清楚理解，在第十一章這一段的經文裏面，其實他很想講一件事。耶穌帶著權柄來到地上，去到這個 moment， 他見到聖殿的不堪成為了欺壓人的體制，在他要再一次展開他在世上最後的一個任務。弟兄姊妹，在耶穌時代，他生平他最看重的這個聖殿，以及看重就是不要讓人攔阻人去不到聖殿敬拜，特別是一些貧窮人、社會最卑賤的人，他對於欺壓的這件事還要在聖殿裡面發生，他並沒有視而、不見。以前耶穌就因著這些被欺壓的人有這麼大的反應，今天耶路撒冷再沒有這個聖殿了、okay? 我們做耶穌的門徒，我們在我們身處的地方所見所聞，我們又有些怎樣去回應、去見證，雖然個聖殿不在，但我們仍然的主仍然是掌權呢？那又這樣說，雖然聖經說這個聖殿已經不復在，但是其實有幾段經文都提醒了我們，他們已經為聖殿有一個新的定義。今天我們信徒不用去朝聖嘛，我和你，我們不用去朝聖，因為主不會再在耶路撒冷那裡。今天我們怎樣理解上帝的同在，似乎有幾段的經文都有個新的提醒、新的教導。耶穌曾經說過，你們拆毀這個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okay? 他嘗試告訴我們他的死亡、他的復活，上帝的殿會因著他的復活被建立起來。第二，耶穌的死而復活之後，門徒再次在聖殿遇到社會裡面最底的一層人，看看他們當時做什麼，我們就會有啟發的了、okay? 在一個沒有聖殿的時代，我們怎樣去證明耶穌在人間。門徒在聖殿奉耶穌的名行神跡，醫好了瘸腿的人，在金碧輝煌的聖殿之下，他說金和銀我都沒有，我只是奉耶穌的名令到你們起來行走，令到你起來行走。聖殿的金銀代表了當時的權力、財力，但是跟隨耶穌的門徒是又沒有財力又沒有權力，只是得神的同在，他們就要示範怎樣彰顯在最軟弱的人身上。不單止耶穌的門徒，也不單止耶穌自己說過對聖殿的新的理解，保羅也有這樣的教導。剛才我們所讀的以弗所書，他說我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要同聖徒同國，是神國家裡的人，並且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有耶穌基督做房角石，我們要漸漸成為主的聖殿，我們要被祂所建造，以致成為聖靈居住的所在。我深信我們今天看到的上帝所看重我們，是我們今天生命那個結出的果子。我和你就好像在一個新的定義裏面的一個聖殿一樣，我們被建造在信徒和使徒之上，也都有耶穌基督作為自己房角石。他昔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為你為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我們的命是他的。但是我們走在一起的嘛，我們不只是個人，只是我們屬於上帝，我們是一班人走在一起，是一個主的群體。我們的信仰不只是說自己和上帝，我們這個群體都很客觀地存在的嘛，存在在田灣，是不是我們出出入入這樣。再大一點，一班信徒可以在 office 走在一起，可以在大學的校園裡走在一起，可以在家裡走在一起。當一班信主人走在一起，在社區、在校園的時候，其實大家覺得重不重要？我女兒剛剛升大學， 佢兩個禮拜啦，佢話俾我聽，佢嚟咗未啊？佢啱啱落堂趕緊翻嚟。佢話咧，第一二個禮拜咧，已經有一啲翻緊同一個教會，又一齊入嗰間大學嘅同學咧，就喺度周圍邀請啲未識嘅同學咧，認識佢哋啊，同佢傾偈啊，甚至乎邀請佢翻教會。咁啊，女有教會噶嘛，咁我梗係教咗佢點樣回應佢哋啦。但我想講係原來有一啲人係好努力喺佢嘅所讀書嘅地方、翻工嘅地方，喺 office 好開小組、開 sale。有啲咧，後果喺屋企裏邊去陪一啲未信嘅父母啊、仔女，希望佢哋感受到上帝嗰份嘅同在。啊，亦都好欣賞有啲咧喺社區裏邊服侍。其實我哋當一班基督徒、一班信主嘅群體走埋一齊嘅時候，嘅力量係啲咩咧？我哋所帶出嚟嘅福音又係一啲乜嘢嘅福音咧？路加福音提到耶穌曾經引用以賽亞書。佢同我，佢話耶穌嘅靈，主嘅靈在我身上，佢要用高高我，叫我傳貧窮，傳福音俾貧窮人，差遣我報告被掳得釋放，瞎眼得看見，叫受壓嘅人得自由，報告神悦納人嘅希憐。今日當我哋走埋一齊嘅時候咧，我要問主啊，當我哋走埋一齊嘅時候，一齊跟，你想我哋做啲咩咧？咁香港咧，我覺得都好多好好嘅僕人領袖咧，成日都寫好多嘢。搞很多的聚會去幫助香港的信徒呢去反省我們今天可以為上帝再做多些什麼。那呢在時代論壇呢曾經我看到一篇呢是一個年輕的信徒是田志峰，他開了一個事工叫做思路峰。那他在這篇文章裡面這樣提的，他說近年呢、青年信徒說十八至三十多歲這樣在香港的社會這麼多年呢過去這段時間的經歷令到他們重新去思考信仰的公共層面，他們不再滿足於只是回教會，很想將信仰不離地，很想將自己的信仰在自己身處的社會、在自己的學校、在自己的 office 那裡有一些關係，和自己的社會有一些關係。這種年輕人的關注其實很值得我們整個信徒群體去反思一下，今天我們所信的福音究竟個社會的處境是怎樣，以致我們明白他們的需要更加多，知道他們對活出信仰這個渴求更加多。他說以往香港的教會主流福音派一定是這樣說的，你和我都有罪，所以我們會步向滅亡，因此我們要接受耶穌十架的救恩，於是就得著永生。他說是的，這個一定是，不過似乎不夠全面。如果將福音只是集中在我得不得救這個層面的話，彷彿就好像跟我們身處的環境好像沒什麼關係一樣。他說就算呢教會邀請人呢邀請信徒去關心社會、做扶貧、關心鄰舍都好，都好像在說福音愚公，都總是要問怎樣、你關心完之後你有沒有帶他回教會、他最後有沒有信耶穌、好像都是關心這些東西。不過我上次我記得我去年來在這裡說的時候，我都有提過洛桑條約，在裡面他都影響了很多福音派的教會至今，似乎是在說一件事，當我們在社會裡面將信仰行出來，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將信仰在社會裡面行出來，跟我們得救兩件事並不是 either or， 並不是做完這樣就一定做不到那樣，而是可以互通互融。為何有信仰的人見到鄰舍、見到他者、見到另外一個人在社會裡面不合理的被對待、不合理對待，以致很艱難地生活，我們的鄰舍在生活裡面遇到困難，為何我們不可以視而不見？為何我們做信徒的群體不能夠視而不見？有另外一位神學的教育老師葉漢學博士教授，他曾經分享過一個概念叫做社會結構性欺壓問題。如果你認識他，你知道他是讀經濟出身，他提醒我們今天有些事情不能夠視而不見。他說自古以來決定制度的人就是制度裡面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會製造了很多結構性的罪。如果今天的教育，譬如好像今天的教育制度、置業的制度、福利的制度都一樣，他呼籲信徒一定要自省、我們作為制度裡面所謂贏家，什麼叫贏家？即譬如、你讀到書，那你一路小學、中學、大學，但其實如果你有接觸過不同的小朋友，有些能力不高，其實他們在這個教育的制度裡面，他們不能夠跟著這個制度去的。有時候會問、究竟他們在這個制度裡面浮了出去，或者不能夠跟著這個制度一路上大學，那他們怎樣？其實很多這些問題，我們所謂在這個制度裡面的贏家，如果我們看不到一些不能夠在制度裡面 按住個遊戲規則咁樣去嘅人，如果我哋見到佢哋有啲不合理嘅對待，好艱難咁生活，仍然營營役役咁樣喺生活裏邊求存，我哋都視而不見嘅話，我哋就會跌入罪之中。佢提醒信徒一定要實踐愛鄰如己嘅教導。佢講即係講真嚇，香港講求人生勝利組嘅一種咁嘅價值觀嘅裏邊嘅呢種社會制度，唯有教會嘅群體，唯有我哋一班信徒，當我哋能夠走埋一齊，去製造到一種嘅文化，先至有機會扭轉呢一種嘅局面。我咧分享兩個我認識嘅弟兄嚇，佢哋喺佢哋經驗裏邊，喺我啦，我就學緊佢哋嚇，學習緊佢哋點樣實踐愛鄰如己，同埋點樣將佢信仰唔離地咁樣去實踐出嚟。一位咧係一位傳道人嚟嘅。咁咧，佢喺油麻地咧開展咗個事工，叫做由淺入深。咁咧，呢個事工咧喺疫情前開始，去到疫情咧就多咗好多嘢啦，即係好多食物嘅分配啦。大家知油麻地嘅特色地方係咩啊？果欄，果欄。咁所以佢哋要分派水果，絕對冇難度嘅。OK， 爭住好多，即係俾佢哋分派。佢哋好多服侍嘅嚇，望到佢哋嘅服侍，我覺得啊，我哋教會嘅社會服務都做得好。佢咧係由自己開始，他在一間教會做一個普通的傳道人，但發覺很有感動，很想在社區，沒理由只是回教會的嘛。我在教會在油麻地發生那麼多事，那麼多基層，我們沒理由躲在四埲牆裡面的嘛。於是他就開始一個小組，跟著一個群體，到今天知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他不是只是開一間機構那麼簡單，不是只是派一下東西服侍一下人，他是聯合在油麻地的教會。油麻地的教會有一個特色的，包括我們的五旬節堂其實都在油麻地，其實都是上樓的，一般人行街你不會無緣無故中入教會。他又連結了即油麻地一些小的教會，一起搞 Alpha， 一起來到招呼街坊，於是街坊就有機會去身心都被接受，即有需要，即是食物的需要，不是只是要他回教會，而是關心他的日常需要，裏面包括長者、長期病患者、無家者、垃圾站的清潔工，他們都會服侍。更加重要，今天他直頭是招呼18區的教會，喂，如果我們這裡班年輕人很想體驗一下什麼叫做服侍鄰舍，他是每個禮拜日的下午都會帶一班人家教會的年輕人一起在油麻地的地區去 feel 一下什麼叫做走入人群。在他的工作裏面，我自己很大的感觸，很大的感受，所以我都在他身上學習。另外一位呢，就是當我自己，大家知道我自己都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了13年，除了自己的 full time 全職服侍之外呢，我都感恩這幾年我有機會去到一些不同的機構呢，可以參與一些義務，在董事會的服侍。其中一間我所服侍的機構呢，他們成立了貧窮學校事工，更加有一個呢叫做十平台的跨機構關心拾荒者同行的一個平台。咁呢一個嘅平台主要目的咧，係要同一班拾荒者，其實一班拾荒者就係講緊佢哋喺環保回收工業最前線嘅一班群體，同佢哋同行啦，關心下呢個行業嘅前景發展對佢哋有咩影響啦，同埋咧呢個群體喺前線工作嘅時候佢哋嘅處境係點樣。咁上個月咧佢哋出咗本新書啊。上幾個月兩個月了應該咁係非常之好啊，都帶咗嚟俾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問我攞嚟睇。喺裏邊咧，佢有拾荒者嘅故事啦，有12唔同嘅專業人士咧，去從政策、去從社會宏觀嘅角度去睇點解香港嘅拾荒者究竟佢嘅處境係乜？裏邊有規劃師、有政策嘅人、有學者、有記者。很全面的被人看到啊，我們不只是說見到有個執紙皮的婆婆天天在這裡，於是呢我們特地在家裡就是 collect 下紙皮，然後落到去見到啊婆婆給你了，那你就幫她。如果你以為這樣做你已經幫一個拾荒者的話，我會覺得其實我們都不太明白究竟拾荒者他們的需要是怎樣。聽下他們的故事有什麼作用啊？聽下他們的故事其實就是了解一下從在社會裡面制度最底的一層的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下，究竟他們的遭遇，今天在社會裡面的遭遇，究竟是不是社會上面是不是真的一套一定是這樣的，沒改不了的，一定是這樣的，你一定是這樣的，是不是一套這樣的遊戲規則壓迫著他們呢？這個是可以幫助我們每一個信徒去反思什麼是貧窮人的福音。弟兄姊妹，為什麼我們的信仰不可以只停留在我和主耶穌？我們平時說我和主耶穌， 已經係好好啦，係咪？點解唔可以淨係停留喺度，而係要關心一下我哋成個群體，我哋成個信仰群體，究竟呢個信仰實唔實踐到喺我哋嘅生活嘅地方呢？邢福真教授喺一個節目咧，佢提醒我哋每一個基督徒，佢話咧係啊，人係得罪神嘅罪人，我係你係，呢個係福音嘅起點。但係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唔記得咗一樣嘢，就係同一時間我同你其實都係喺一個罪惡深深被壓傷嘅一個被罪者。我同你今日仍然生活喺一個被罪嘅世界裏邊。所以當我話啊，我同你有罪嘅時候，同一時間我亦都知道我同你都係呢個被罪嘅世界裏邊嘅被罪者。當我哋有呢個視覺嘅時候，就好唔同啦。我哋會正視到喺社會裏邊，喺我哋身處嘅環境裏邊，究竟人點樣喺呢個罪惡嘅結構裏邊受苦，以致我哋可以回應到主對公義嘅呼召。我哋咧常常都會將社會關懷啊、社關啊，我叫視為全福音嘅手段。好似咧做所有嘢咧，到最後都係翻唔翻到嚟教會啊，會唔會信耶穌啊，會唔會決志啊，會唔會受浸，作為一個 KPI。但是洛桑條約再一次幫助我們超越這種心態，當我們見到被罪者他們生活的處境，願意跟他同行認識他，其實這種都是一種福音的展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馬可藉著一段耶穌去到聖殿，他見到一種很不堪的現象，見到貧窮人因著宗教人士他們當時那一種的行為，以致不能夠親近上帝。我们看到在地上最后日子展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是有权柄，他已经来到告诉我们他是尼赛亚。他不单只是尼赛亚，他是成为人的救赎，他是成为贫穷人，成为社会最边缘的人那份的救赎的时候，他今天在圣殿所做的事反映了他有对罪恶有几憎。要成就的事就是要被掳得释放，贫穷的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起来，受压制的得自由。如果我们学习做门徒的话，究竟我们要做多一样什么才能够得到主的喜悦呢？以下呢，我有三个邀请作为今天的总结。第一，如果中间我的仔女有一排年轻人在这里，要明辨是非。过去这几个礼拜你看好的新闻告诉我们，特別是那些入了大學的，你一定要明辨是非，要知道什麼是真理，要走入去你的校園為主做更多的事，和多些跟身邊的同學呢去談人生意義，談下價值觀，講下社會不公平的事，聽下對方的生命有什麼掙扎，關心下社會，關心下鄰舍，不要視若無睹，看完新聞不要當沒有事，留意下社區裏面有沒有一些人，有些事你見到，你都要放上心，要聽下，要看下，這個是我今天即係好想年輕人去認知的。第二，我們都要問上帝，點解擺我們在這個位置？點解俾我入這間學校？點解要我在這個咁難頂的 office？ 點解我們要在這個社區裏面生活？你想我走入去哪些人的旁邊，將個聖殿帶去他們的身邊？我們將聖殿進入去鄰舍的當中。可以大家一起關心一下，闊少少我們香港信徒群體所面對的挑戰啦，留意一下這個時代發生的事。當然如果你覺得咦得過我有能力的話，你可以留意一下普世教會，在地上的普世教會有些什麼要摒棄，有些什麼要認錯，有些什麼要更新，這個都是可以做。那你說、我關心不到那麼大的世界大事，那你就關心自己的教會咯。在我們的教會裡面有沒有一些東西我們要重新開始，有沒有些東西要重新去更新的。當然我自己是執事嘛，是吧？我們作為 在教會裡面學習做僕人領袖的，其實我想我們都要去差弟兄姊妹出去，在他們的工場，在他們的社區，成為社會，成為時代，成為信仰反省的聲音，幫助我們的信徒群體有更新，有被改革的機會。我記得呢在我們機構很多機構的總幹事，他們呢當真的或者不只是總幹事，每一個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呢當能夠進去機構做呢，教會是會有一個差遣禮的。我想想我13年前好像沒有這件事。 我哋教会都好似唔系好兴呢样嘢啊！但系原来，当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感觉到都系被华基堂猜出去，你哋猜出去你间公司，你哋猜出去恒生大学，你哋猜出去香港大学，为上帝、为教会去做嘢嘅时候，哇！我觉得呢件事完全唔一样。曾立华牧师系宣道会一个好德高望重嘅牧师，佢喺8月16日嘅安息礼拜里边咧，佢嘅家人播咗佢最后嘅一篇讲道。我哋做，因為佢曾經喺機構啊，喺神學院都有好多嘅服侍，所以幾千人坐喺現場，又有好多人喺網上。現場播咗佢生前最後一次嘅講道，佢裏邊咧咁樣講嘅，其中一句佢到最後佢話：如果在座嘅30-40歲、40-50歲，可能咧你仲有40-50年嘅光陰。佢話你哋要好好把握，唔好浪費佢所傳嘅信息。他说呢，你死那天不是最重要的、okay? 所以不要想着何时死。他说你活着那天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活着那天就是你要珍惜的那天，你能够珍惜那天，你就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直到见主面那一刻。那呢，说起每一天呢，我的儿子呢近这半年，你知道半年就很喜欢拿着部手、不是用手机的，是用那些卡，就是那些要领那些，即是落去海怡海旁那裡拍日落，每天都拍一張，我覺得很有意思啊。日落就是每一天的總結，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儀式感？我覺得、我落去拍日落，今天又做完事了，回來吃飯。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沒有一些每一天總結的一些儀式感、令到我們在數算上帝的日子。今天呢，上帝給一段很好的經文，我自己去反省一下，即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当日的领袖，还是宗教领袖，用圣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最终令到耶稣死亡。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他带来了救赎，以致我今天和你一样，我们都是被救赎的一代。虽然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被罪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是每天都见到这些光的。虽然今天很阴天，是不是？但是我们每天都会见到上帝的光。我们一起学习做耶稣的门徒，一起努力，彼此加油。